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通过临时法案避免政府关门；俄罗斯要求美国避开叙利亚领空遭到美国拒绝；美国国会议员们主张对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强硬反击，但是美国政府跟军方持谨慎态度；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说巴勒斯坦不再受到巴以协定的约束；香港的民间团体在中国国庆日当天到了中联办之前去悼念64难属。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两则头条新闻。中国南方广西省星期四又一次发生爆炸，一天前在10几个地点相继发生的连环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官方的新华社说，最新的爆炸发生在柳州市附近柳城县一个居民区的6层楼房，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爆炸中是不是有人员伤亡。国家媒体的报道引述柳州市当局的话说，一名33岁的伪姓男子涉嫌实施爆炸，有报道说这名嫌疑人可能为医疗纠纷寻求报复。这名男子是不是受到控制不得而知，官方还没有确认作案的动机。广西柳城县发生的这个重大连环爆炸事件，目前呢已经造成7死51伤、2人失联，爆炸地点包括监狱、政府机关等等。新华社报道说，爆炸由快递送出的包裹炸弹引起。有媒体报道说，作案嫌疑人是壮族，曾经遭到当局劳教，在国庆节的前夕这个敏感时刻制造连环爆炸，显然是刻意报复当局。社交媒体的图片上显示，一栋房子部分倒塌，街上的汽车被掀翻，还有一个商店的店面被炸得只剩下一堆瓦砾。长期的纠纷导致暴力袭击的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可是像这样的连环爆炸的规模还是很罕见的。美国国会在离截止期限只有几个小时，通过了一个临时开支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机构所需要的资金，从而避免了美国政府关门。众议院以271票对151票的投票表决结果批准了这项措施。星期三早些时候，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过关。该法案把政府的支出权延长到12月11号，目前已经送到白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这两项国会表决避免了政府的部分关门。2年前，类似的意见争执不下，导致政府办公室部分停顿了2个多星期。起因是关于联邦医疗计划的意识形态之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三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硬信号，说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施加限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星期三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东盟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议，他在开场致辞时说，
美方支持东盟成员国为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工作。我要明确的是，美国不会接受对这一海域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合法使用的限制，无论它限制的是一艘大型军舰还是小小的渔船。这个原则非常清楚，所有国家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南中国海有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每年在这一海域通过的船运贸易额高达50000亿美元。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越来越强硬的领土主张和大规模的人工造岛活动，让邻国和美国深感不安。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星期一在纽约说，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活动违反国际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应说，
中国在驻守的南沙岛礁进行建设，合情合理合法，也不针对任何的其他方。
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10月15号到16号将在北京举行。另一方面，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将于10月5号到10号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访华期间，布林肯将于8号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讨论习近平访美后美中两国下一阶段的合作领域、双边事务和地区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表示要继续领导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没有理睬俄罗斯提出的要求。俄罗斯要求美国战机在俄罗斯星期三开始发动轰炸以支持叙利亚政府时候避开叙利亚领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星期三早晨在巴格达的一名俄罗斯官员向美国大使馆人员临时通知了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计划。科比说，美国领导的联军将继续按计划执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上空的飞行任务，以支持削弱并摧毁美国所提出的指令，也就是要摧毁伊斯兰国，这是一个国际目标。五角大楼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联军星期三空袭了北方城市阿勒颇的目标。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早些时候指示五角大楼向俄罗斯通报联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以免联军和在叙利亚的俄军发生误会。没有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兵力集中在拉卡、阿勒颇以及东部城市戴尔祖尔，但是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的部队集中在霍姆斯。五角大楼这位官员说，我们可以推断这些轰炸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的。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部队星期四上午从塔利班武装分子手中夺回了北部的昆都市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官员们称，此前经过了激烈战斗。阿富汗内政部长赛迪奇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发动非常成功的彻夜进攻。昆都市居民也告诉记者，阿富汗安全部队控制了这个城市。不过，在星期一曾经攻占昆都市的塔利班坚称，他们的战斗人员仍然掌握控制权。联合国星期三说，这次战斗导致100多平民死伤，并且迫使6000人逃离这座城市。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打击伊斯兰国是一个国际使命，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打击伊斯兰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战斗，是需要时间的。在联大会议之外的一个峰会上面，奥巴马总统敦促世界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从根源上来解决极端主义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目标进行持续空袭的同时，奥巴马总统召集联合国峰会，凸显在打击该组织的持久战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遇到的挫折。奥巴马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在智力薄弱以及内战和教派纷争频发的地区继续立稳脚跟。
由于这些地区的很多地方出现真空，导致伊斯兰国组织趁虚而入。他们行动灵活，而且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
为了在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奥巴马星期二呼吁在叙利亚推动将阿萨德排除在外的政治过渡。
在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组织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人和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府，他可以团结叙利亚人民共同打击恐怖组织，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奥巴马总统再次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国合作，确保实现政治过渡并打败伊斯兰国组织。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分析人士加藤斯坦罗斯形容目前的局势日益复杂。
The U.S. is leading the air campaign 空袭由美国领导，地面战斗很明显由伊朗主导，但伊朗不与美国协调行动，俄罗斯则带头巩固阿萨德政权，这不是美国的目标。多方参与导致局势很不稳定。
It does create a very volatile situation.
奥巴马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暴力极端主义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结束时，呼吁各国与穆斯林世界精诚合作，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避免人们走向极端化。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联合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五届中欧高层经贸对话是在星期一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跟欧盟宣布加深投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欧盟主管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的欧委会副主席约尔基·卡泰宁共同主持了 5G 手机网络技术合作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发改委和欧盟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欧方鼓励中方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包括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现有章程或程序启动中方成员资格的相关谈判工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1991年，意在帮助和支持在柏林墙倒塌后从共产主义废墟上崛起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将投资欧盟的新基础设施基金，尽管他没有说明中国投入的金额，他还建议另外成立一个欧盟中国投资基金。在李克强做出这些承诺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预计作为回报，中国将要求欧盟投资中国的一路一带倡议。卡泰宁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处理中国欧盟相互增加投资的事宜。
And first issue which we agreed today was to was a really
我们今天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是真正的突破，因为我们希望并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提升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
卡泰宁还说，这个工作小组将为中国寻找在欧盟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的投资平台的投资机会。卡泰宁说，中国和欧盟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真正的目标继续是达成一个真正的综合协定，解决所有有关投资的限制，确保为欧洲和中国的投资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邀请中国加入欧盟基金的决定可能会引发与华盛顿的一些摩擦。华盛顿担心北京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欧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已经很不安。中国也在考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中国同意在未来10年向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而同时，中国公司向非洲大量注入资金，通过建立新的公路、医院和铁路等设施来换取原料供应。卡泰宁没有说明为什么双方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星期一晚些时候，卡泰宁与他的代表团在中南海与李克强进行了会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中要来看看的就是有关于美中两国所签订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在网络反击方面彼此不要出手。那么国会的参众两院这个星期呢，有好几次举行了有关网络安全的听证，每一次焦点都是针对中国。议员们主张对网络间谍活动要采取强硬的反击，可是呢，美国政府跟军方是持谨慎的态度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宝的报道。
在9月30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多名议员敦促到场作证的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针对北京日益猖狂的网络盗窃行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民主党众议员兰格万说，
让我们的敌人和对手付出应有的代价必须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敌人和对手必须知道他们面临的代价是什么。
有的议员还提出，网络反击是否可以作为威慑手段。不过，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在回应议员们质询时说， 在网络领域以牙还牙并非易如反掌，整个政府必须谨慎考虑是否反击以及如何反击。
这样的行动很可能会让已经复杂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29号的参议院听证上，美国情报总监克拉珀也告诫说，在采取报复行动时要非常谨慎。
我们也从事网络间谍活动，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说我们多么成功，但我们干得不赖。
美国政府反对的是政府参与或支持的对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盗窃行为。在上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承诺不会为商业利益实施网络盗窃和攻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说，协议说明北京已经意识到华盛顿对网络安全的高度重视。他说，虽然有人担心协议缺乏执行机制，
不过这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手段，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表明他将承诺他的政府会做出努力。
沃克希望中国政府会切实履行这个协议，停止针对美国的网络盗窃和攻击行为。沃克还说，美国能够阻止绝大多数的黑客袭击，但是国家黑客行为是最大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中在上周达成的网络协议。这个网络协议可以说是意义重大，但是呢，美国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对于美中达成的网络协议是不是能够具体的执行，他并不表示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未知的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9号的听证上，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网络攻击。
因此，这类的攻击仍在继续。我们的对手随意盗窃、消除或滥用我们的资料，提升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改善军事能力。
麦凯恩参议员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在网络安全领域只达成了模糊的承诺。他询问前来作证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你认为协议能阻止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吗？
克拉珀回答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他们的行动，这要依赖我们的情报部门向决策者汇报协议导致中国在行为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对这一点感到乐观吗？
不。
美中这项协议的目的主要是阻止政府参与针对企业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中国军方提前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美中双方希望这个协议能够降低两国军机擦枪走火的风险。可是人们对于协议能否得到履行存在很大的疑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在9月2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国官员去年4月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两国元首去年11月会面时答应，双方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协议。根据美国国防部在网站上最新公布的美中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两国军机无论是意外相遇还是故意接近对方，都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并避免危险飞行动作。去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最先进 P-8A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官员们期待最新签署的这一协议能降低两军发生空中擦撞的风险。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9月17号在国会作证时说，早前双方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已经为降低海上误判风险发挥了作用。
美中防务外交在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美军和中国海军已经在多次的互动中成功运用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导人杰克·瑞德表示，美中两军正在建立的这些互信措施虽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不会改变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硬态度。
虽然双方为降低紧张气氛，建立风险减低新机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建立海空安全互动准则，但是我们的努力迄今为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手段似乎没有影响。
就在9月15号，中方在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上签名的同一天，美军一架 RC-135 型电子侦察机在中国山东半岛以东大约80海里的黄海公海上空遇到中国空军战机的拦截，期间中国飞机以美军机组人员所说的不安全方式近距离掠过美国飞机的前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说，中国会不会切实履行这项行为准则值得人们的怀疑。
军方一些人，其他部门一些人不会履行这项协议。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是否真正在努力执行这项协议，只不过做得不够好，还是说他们不会大力地执行它，并忽视犯规行为。
新签署的两军空中行为准则规定，一方应该克制自己不在对方宣布的危险区或者是警告区干扰对方，但是相关国家的军机总是享有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权利。分析人士们说，美方可以根据这一条款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实施抵近侦查，但中方也可以依据同一条款要求美方不要进入这一岛礁周边的警告区内活动。怀兹博士说，双方执行任务的军人可能对这一条款有不同的解释，并因此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不论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制定出什么规则，落实到具体的飞行员或地面控制室军官时，他们会如何解释这一规则，如何理解指令和看待自己的使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和中国在最新签署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说，双方应该有诚意地履行这项规则，并鼓励双方军机在空中近距离相遇时沟通联络，但双方并非必须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短讯。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巴勒斯坦不再受到与以色列在20多年前签订的奥斯陆协定的约束，他还呼吁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保护。阿巴斯指责以色列拒绝释放巴勒斯坦囚犯，还在约旦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建立定居点，这是他发出的最为尖锐的警告，表示他有可能跟以色列断绝关系。阿巴斯的发言立即遭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驳斥。内塔尼亚胡说，阿巴斯的发言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破坏中东局势。内塔尼亚胡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做出负责任的行动，在不设前提条件下参与和平谈判。阿巴斯说，巴勒斯坦应当被承认是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享有成员国地位。在巴勒斯坦领导人发表上述讲话不久，巴勒斯坦旗帜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跟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国旗共同飘扬。阿巴斯敦促那些还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地位。欧洲工会联盟要求修订关于避难权的规定，以确保移民跟难民在欧盟成员国受到公平的接待。欧洲工会联盟大会的代表星期三几乎一致通过了决议，他们说新的法规应该考虑到难民的需求，包括他们的语言还有家庭关系。他们还说，欧盟为了应对二战以来最大的移民跟难民潮采取的措施只能够部分解决问题。由90个工会组成的这个联盟还谴责了那些拒绝在安置避难者方面给予充分合作的国家政府，声称应当禁止设置障碍，并且不可以关闭边界。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美国的国内政治。国会的众议院议长贝纳已经宣布他要辞职。那么现在呢，外来者在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选战当中呢，可以说是先声夺人。这样的迹象都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存在的政治裂痕非常的深。那么共和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党内分歧呢？这样的分歧对明年的总统选举有什么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贝纳议长在宣布辞职时明确表示，跟本党保守派的内斗让他厌倦了。
如果国会一直把焦点对准美国人民关心的大事，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是作为领袖之一，此间的目标是找到共同点。
草根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建派制的分歧在总统竞选中也暴露无遗。目前领跑的是卡森、费纳里奥和川普等局外人。
你知道，人们在问，为什么川普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卡森等其他人做得这么好？因为人们厌倦了政治套话。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金达尔等人也在给怒火添柴。
现在是甩掉共和党，另立一个至少能算保守派的新政党的时候了。我希望华盛顿的参议员们能为我们也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现在是让华盛顿能有带脊梁骨的共和党人的时候了。
共和党战略专家福特·奥康纳说，保守派对现状大为不满并失去耐心，这是总统竞选的驱动力。
这说明很多共和党人觉得华盛顿的共和党领导层在顶回奥巴马总统的市政议程方面做得不够。我们不仅在华盛顿看到这种现象，在各地的总统竞选路途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效应。
分析人士诺曼·阿尔斯坦说，很多保守派人士仍然寻求对抗。
目前这些占主导性的反建制的国会外激进势力，那些取悦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以及社会上的那些较大的选民集团，要求关闭政府以及采取那些让奥巴马屈膝的行动。
不过约翰·福杰认为，党内分裂有可能损害共和党的选情。
现在有分裂，有外来者集团，而共和党人如果想胜选，必须要拉回和团结这个集团或联盟。
贝纳的卸任可能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不过共和党建派制和保守派活动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预计不会那么快就冰消瓦解。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谈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现在的美国总统角逐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可以说是热烈进行当中。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一路领先。星期一呢，他在纽约公布了他的税务计划，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攻击他所宣布的东西都没有具体的内容。那么另外一位对手女性卡利·费利奥娜，她呢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次活动当中呢，差一点被倒塌的大幕给砸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报道。
川普承诺为中产阶级和美国富人减税，对年收入不到$25,000的人免税。川普还表示将把大公司税收减半，并为小企业减税，二者均可创造新就业。川普表示将取消富人的税务减免，堵塞税务漏洞。
我们将切实降低税收，简化并取消那些实际上已经过时的减税项目。
川普的共和党对手对此没有置评，参议员卢比奥在电台采访中对此口气强硬，他说，
我没有兴趣和他你来我往，出演或者加入他的怪人秀。
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猛烈抨击川普的主张，称富人将会主要从中受益。不过克林顿和川普都批评那些有助于投机者的税务漏洞，比如对冲基金项目和避税现象等等。川普星期一在川普大厦其本人办公室内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领袖会谈，而且反应不错。牧师沃克斯·帕普说，
他没有为了赢得支持而迎合我们，他同我们平等交谈。
不过民调显示，这位亿万富翁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们正在急起直追。前外科医生本·卡森在民调中只落后川普一个百分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本·卡森说，
这部分反映了我们在竞选途中所见到的人山人海，热情高涨。
前企业高管卡利·菲奥利娜星期一竞选时遇到了惊险一刻，她在讲话时险些被一面倒向舞台的沉甸甸的大幕砸到。菲奥里娜说，
大家没有事儿吧？有人受伤吗？
菲奥里娜甚至开玩笑说，大幕压顶可能是川普或者是克林顿安排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海峡两岸方面的消息。中国日前宣布实施卡氏台胞证之后呢，台湾政府表示不满，双方主管两岸事务的最高官员将就此进行沟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已经和大陆方面达成共识，将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于本月13号举行会谈，并就卡氏台胞证的问题进行沟通。
因为立法院也有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啊，有一个共同意见要求我们陆委会做，我们会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请他们一次要把事情讲清楚。
夏立言指出，台湾方面有疑虑的问题包括卡氏台胞证的功能如何，内容是否改变，指纹及生物特征是否纳入，以及卡氏晶片是否有定位功能等等。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国大陆宣布实施卡氏台胞证的沟通过程及后续因应接受质询。中国今年6月宣布将实施卡氏台胞证，台湾官方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双方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沟通，此举忽略了台湾人民的感受。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有关单位已经发出了238,000张的卡氏台胞证。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中国除了给予台湾民众入境免签以及卡氏台胞证之外，还将给予其他的国民待遇福利。对台统战的手段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今天如果美国、全世界各国都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国民待遇啊，我相信大国人都是乐见的，政府也是乐见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主张，不是我们逢中必反，我们是担忧他这样的一个小动作会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
庄瑞雄委员还说，台湾政府不能轻忽这小小的一张卡，更不能沉默的接受，应该要有主动积极的作为来应应。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答复指出，不论中国对台湾做了什么动作，必须正视两岸分治的现实，也必须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表示，除了卡氏台胞证的问题之外，希望下章会能优先讨论如何维护大陆台商的权益。
因为我知道目前海基会是有来协助，可是海基会毕竟是民间机构的交流嘛，那只有透过官方彼此互间的正式的一些协商或者是沟通，我觉得对我们台商的保障才是有帮助的。
吴育生委员还指出，推动陆客来台转机对于台湾的整体经济发展有利，希望主管两岸事务的高层会谈也能就此进行沟通。夏立言主委表示，包括两岸的货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互设办事处、环保合作等等议题也都纳入了讨论的范围。下章会今年5月首次在金门举行，本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谈地点是在中国广州。此外，夏立言还将前往东莞和台商座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香港方面，香港民间组织在中国国庆日当天前往位于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悼念中秋节当日病逝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的丈夫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教授，他们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停止迫害六四受难者家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和个人组成的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十月一日上午发起平反六四、扶贫伤痛的悼念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的活动。该组织的约三十位成员手举悼念蒋培坤和其他过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标语以及红黄玫瑰花，一路沉默从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在中联办前，悼念者首先默哀一分钟，然后由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成员宣读纪念文，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蒋培坤教授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随后所有悼念者依次向摆放在中联办外警方铁马上的敬献给蒋培坤教授的大花篮鞠躬献花，并全体列队向蒋培坤遗像三鞠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陈诗韵在悼念现场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风骨铮铮的老人的过世深感悲痛，希望向其家人丁子霖教授表达慰问。他说，
对于蒋培坤老师的离去，我们是很痛心，不单只是蒋老师，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去的几年都相继的离去，他们都没能够看到平反六四的希望，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
蒋培坤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家，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教授的独生子蒋杰莲，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当晚离家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在木樨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17岁。1993年因参与妻子丁子霖教授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平反六四，蒋培坤被人大撤销美学研究所所长等一切职务，停止招收研究生，停止一切教学与研究活动。几十年来，蒋培坤与丁子霖一起遭受当局的严密监控。据报道，享年82岁的蒋培坤教授病逝后，丁子霖处于失联状态，丁子霖夫妇的几位好友前往无锡途中失联。陈诗韵表示，由于当局极力要抹灭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不允许公开悼念，所以他们要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死难者以及几十年来蒙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他说，
在过去很多的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过世的时候，很多家属都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这个就说明了中共的政权是不想任何人去提起六四，甚至希望把所有人的六四的记忆都要清除。
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历尽艰辛，搜集了202个有真实姓名的死难者名单，多年来已有38位难属相继过世，而仍在世的128位难属也都已是70-80岁的年迈老人，部分更是体弱多病。香港支联会前任主席、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表示，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不会放弃要求中共政权平反六四的目标。他说，
我们知道他一定有个很遗憾的事，就是还没有平反六四，这个也是他的遗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表明，我们一定承传他的遗志啊，我们在香港一定努力啊，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民也和我们一起去努力，要求平反六四。
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中联办的悼念活动即将结束之际，6-7位不愿向记者透露组织和姓名的中青年男女在不远处拉起一面五星红旗，高声指骂参加悼念活动的李卓人、何俊仁、长毛梁国雄议员以及其他人是汉奸、卖国贼，是搞乱香港。现场的警方将两批人用铁马隔开，并阻止这些亲中人士靠近悼念活动地点的中联办门前，而警方也成功劝导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士从中联办另一端离开，避免了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蒋培坤教授去世后， 包括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乌尔开西和马绍芳在内的八九一代，向丁子霖教授发出唁电，表达深切的悲伤与哀痛。同时，北京之春杂志社和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学会计划10月3日在纽约举办蒋培坤先生追思会，纪念他风骨不凡的一生以及他铁骨铮铮矢志不渝的精神遗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理普京下令在莫斯科市中心树立政治迫害纪念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相关的纪念碑要在纪念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前夕完工。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3签署命令，将树立一组名为悲伤墙的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纪念碑将会树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俄罗斯媒体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全国各地树立了一些悼念斯大林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比如在莫斯科前克格勃总部大楼前的广场上树立着从北部一个劳改营中运来的一块巨石，每年11月份都会在那里举行悼念斯大林政治迫害遇难者的仪式。但俄罗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有关悼念苏共政权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普京签署相关命令后，这个问题不但被画上了句号，同时也显示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及普京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有关人权和民主建设倒退的批评声中，树立纪念碑可以向国内外发出信号，普京政权不会使用斯大林式的手法统治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8月份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这份文件提到，应该创造条件，让人们更自由地查阅同政治迫害有关的档案文件，保护好相关的纪念性建筑，同时在新闻媒体和学校的教科书中更多地介绍同政治迫害有关的历史。研究和调查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的俄罗斯纪念碑组织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认为，俄罗斯终于朝认识和清算自己的历史迈出了一小步，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仍然有局限性。拉钦斯基说，这些举动都说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都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大屠杀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但他们两个人的局限性在于他们并不理解斯大林政治迫害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的扭曲。拉钦斯基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的决定也意味着从国家的角度，俄罗斯首次对斯大林的政治迫害定性和下了结论。他说，在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开始增多，不断有人呼吁要为斯大林重新树立塑像的背景下，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决定显得非常重要。但许多批评人士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迫害不仅局限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十月革命爆发和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之后，列宁就开始了政治迫害。今天的普京政权越来越收紧对社会的控制，俄罗斯的政治犯人数日益增多，继续从事政治迫害的普京政权却决定要为政治迫害的遇难者树立纪念碑，这等于是对那些遇难者进行侮辱。俄罗斯公报的评论认为，从其他别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树立类似的纪念碑通常都是自下而上，由民间和社会组织发起，但俄罗斯的行动却正好相反。分析认为，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到来前夕，克里姆林宫由于害怕批评声音增多影响稳定，显然想控制和主导这场纪念活动，并定下纪念活动的旋律调门。活动人士拉钦斯基也认为，同今天的一些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拉钦斯基说， 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价值观念被颠倒。这些事件说明，现在俄罗斯并非是社会要求当局做哪些事情，而是当局认为他们有权来领导社会。这种局面不改变的话，国家和社会也就不会有未来。位于莫斯科的古拉格博物馆负责人罗曼诺夫说，纪念碑将在一年半到一年的时间里建成。俄罗斯已经着手准备2017年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碑能赶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前夕落成。古拉格博物馆和莫斯科市政府文化局从今年5月份起联合举办了政治迫害纪念碑方案的公开招标活动。在几十个方案中，雕塑家弗兰古良的悲伤墙方案几天前被宣布最后胜出。许多投赞成票的活动人士说，这组长35米、高6米的雕塑不用解释，人们马上能知道其中的含义，立刻能联想到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以及十月革命之后苏共政权历次政治迫害的遇难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一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被授予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为名的人权奖，可是俄罗斯人权活动是认为他们的处境陷入前苏联解体后最艰难的时期。下面继续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和创建人之一阿列克谢耶娃获得了本年度的哈维尔人权奖。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星期一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秋季会议开幕仪式上举行了颁奖仪式。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领导人布拉瑟说，阿列克谢耶娃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人权活动，他在苏联时代曾经失去工作，受到恐吓，并被迫流亡国外，但他仍然不停发声，批评苏联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开始抵制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颁奖仪式时俄罗斯代表团并未在场。俄罗斯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阿列克谢耶娃的友人波诺马廖夫说，阿列克谢耶娃获奖当之无愧，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人权活动人士的处境更是处在苏联解体之后最为困难的时期。他说，大批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特别是在地方上活动的团体，最近纷纷关闭解散。布诺马列夫说，主要原因是这些团体过去都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基金会资助，资金来源也各种各样，但现在仅剩下了俄罗斯总统基金会一个资金来源，想获得俄罗斯总统基金会的赞助不但非常难，而且当局也不愿意为人权活动人士拨款，获得资金的都是那些为了当局服务的组织。布诺马列夫说，人权人士现在自身难保，他所领导的捍卫人权运动组织由于拒绝自愿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已经受到当局的巨额罚款，他们未来还可能会遭受其他3个罚款，结果可能是他领导的这个人权组织将会关门。曾经是苏联核物理学家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助手的波诺马廖夫说，俄罗斯的人权状况在一天天地变糟，公民社会逐渐被摧毁，但是他认为同苏联时期相比，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仍然还保留了不太多的自由，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人权活动人士将被迫如同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工作。阿列克谢耶娃获奖之后表示，从1987年到2000年代中期可能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自由的时期，他认为苏共政权自己垮台，与其他的东欧国家不同的是，苏联解体时期俄罗斯人的自由几乎如同礼物一样凭空而降，而并非是人们争取奋斗而获得，因此丧失这些自由也就非常容易。阿列克谢耶娃认为，俄罗斯无论从历史、文化、民众所受到的教育等各个方面 都是个欧洲国家，因此迟早都会成为欧洲民主大家庭中的真正一员。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历史的卢卡舍夫斯基说，从苏联历史来看，许多事情无法预测，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恶化是暂时的。卢卡舍夫斯基说，1982年、1983年科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是被捕或是流亡国外，地下刊物被迫关闭，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停止了活动，可以说是严冬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仅过了两年之后，萨哈罗夫就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然后开始了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卢卡舍夫斯基说，俄罗斯人权状况的春天何时来临无法预测，也许是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刻。今年88岁的阿列克谢耶娃在苏联时代就投身人权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时曾经一度流亡国外。阿列克谢耶娃目前是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他表示在10月1日将举行的会议上，他将向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的人权人士的处境和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问题。1975年，在冷战达到高潮之际，出现东西方缓和，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了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会议上签署的文件中，苏共当局承诺按照国际标准在人权领域履行义务。一批苏联知识界人士在1976年组建了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敦促当局尊重人权。阿列克谢耶娃是发起人之一。哈尔维尔人权奖包括了奖章、证书和6万欧元的奖金。捷克前总统哈维尔2011年去世之后，哈维尔图书馆和七七宪章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哈维尔人权奖的倡议，奖金由捷克政府负责支付。作家出身的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七七宪章的主要签字人之一。1977年，由数百名捷克斯洛伐克知识界人士签字的这份文件影响深远。他呼吁当时的共产党政府尊重国家宪法，并履行当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在人权领域应该承担的义务。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虽然表面稳定，但大批知识界人士由于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失去工作，他们的子女当时也受到歧视，无法受到高等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第70届联合国大会在这个星期举行，可以说是备受世界关注。那么幕后记者的工作又是什么景象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联合国这场精心安排的外交活动上，可是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记者们却一片混乱。
作为一名记者，这已经是我第16次报道联大了。每年肯定不变的就是混乱，每年我都看到有记者崩溃，有流泪的，有发怒的，可是大家还是继续。
今年有4000多名记者申请报道联大记者证，可是有时候又拿到记者证并不容易。
对记者来说，最糟的是当他们从另一个国家飞到这里，有时飞了上万英里，经过24小时旅行后，他们还得排队领取这个牌子，没有它哪里都去不了，有时要排6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队。去年有人在这里扎营，
不过今年不一样了。
如果包括记者和代表团成员在内，证件的总数是12000张，所以工作量很大，你要分批去做，这样才不会每天都有人排长队。
电视转播室就设在街道上，记者们从这里向全球广播，几千台摄像机和记者们都急着赶截稿期，人行道就是办公室，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从清晨到午夜，记者们马不停蹄，虽然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纽约，可是没有时间去观光。
We were busy working and 我们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参观美国，不过没关系。
周末一过，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托联合国报道。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儿学，
我行吗？
哎 ，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的，这次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斯哈珀大使在人权理事会发言时指出，全世界太多的人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生活在威胁中，或者因为他们践行宗教信仰自由而面临严格限制。伊拉克的基督教、雅兹迪教派、什叶派等宗教团体的信众正在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叙利亚各宗教信众面临类似挑战，同时还面临残酷政权的打击和恐吓，已经得不到政府的保护。伊朗巴哈伊教、中国藏传佛教、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穆斯林以及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都是受到政府或社会歧视、骚扰、迫害或者身体攻击的受害人。与此同时，在西欧，针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社会暴力增加。美国非常关切政府对宗教或者信仰自由的限制，例如南亚地区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性亵渎神灵和背叛宗教的法律，针对巴基斯坦阿玛迪教派的限制，中东和北非的背叛宗教法律，以及世界范围其他限制宗教言论或者对宗教信仰的表白等。哈珀大使指出，尊重宗教自由的政府和社会更有可能享有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他说，反之，压制宗教自由，其结果经常是社会骚乱和暴力极端主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618决议为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规定了框架。美国为落实这一协议采取行动，促进双边专家交流，讨论这些方面的最佳实践。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也与所在国政府接触，鼓励他们参与这些交流活动。政府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今世界的众多暴力冲突。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的宗教自由。奥巴马说，我们敦促每一个国家认识到， 宗教自由是一项普世权利，是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未来的关键要素。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